哎，我们继续说回来，继续说到奈飞。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本来我们今天的重心就是要来讲一讲奈飞的全球发展。哎，我感觉他的野心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从他转型来做互联网开始，他就一直在铺这种全球化的一个道路。这可能也是传统的电视台很难做到的一点。因为电视广播这些东西在大部分的国家都是政府把持的，你外资非常非常的难进入。但是互联网就不一样啦，全球大家基本上都是通的嘛。对，想要做全球化就更容易一些。然后在这里也是，我们怎么先简短的来聊一聊网飞的发展历史吧，因为刚才也有提到说它。有一些这个内容上面的套路是在学 HBO，但是其实可能现在很多的小朋友都不知道，网飞最早不是做互联网平台的，它原来是做 DVD 租赁的。现在小孩是不是都不知道 DVD 是什么东西？现
现
在
在
小
小
孩
孩连
不知道。
对连3.5软盘是啥，估计也不知道，USB stick 是什么也不知道了。
就因为我喜欢买碟，我很喜欢买碟，然后。我那次就新家装好之后，我一个亲戚小孩上我家来看，他问我姐姐你这些东西是什么？我说这是碟呀。他说啊，现在不都百度云盘吗？你为什么还要买碟呀？我
说这
说
是古董，
这个就是收藏。然后他就会很不理解为什么 DVD 这种东西还要收藏。我说实体更有价值，百度云盘说不定哪天就会封了，这些碟会跟着你一辈子的，好吗？就他们现在小孩就是不懂这种快乐，收碟的快乐。
对，然后其实比这个 DVD 更早的还有录像带。这个东西可能在国内红的时间不太长，在北美的话，录像带租赁曾经是非常火爆的一个生意。那大家知道一个温知识，大家非常喜欢的导演 Quentin Tarantino 以前就是打工还，当他还是个屌丝的时候，他就在租录像带的地方打工，看了无数的香港武打片，然后。变成了一个这种 B 级片迷，后来就是他拍出来电影都是有受到他当年看的这些武侠片的影响，所以这个当时在北美是个很大的生意，做录像带的租赁，然后后来出现 DVD 之后，他们做的是 DVD，然后网飞当时的模式就是跟现在比较像，你成为他的会员，然后他每个月比如说出了什么新的 DVD。你可以去预约，然后他会寄给你。我记得在2010年初还是什么时候，我去美国的话，有很多的那种超市门口还会有这种机器，就是 Netflix 它有一个租赁的机器，就跟我们现在在国内很多城市能看到那种图书馆那个借书的机器一样，就你可能拿你的那个会员卡，然后就可以去里面。它那个机器里面有现成的碟，就最新的碟，你可以现场租完了，然后回家看看完了，再把它还到那个地方去，就免去了这个邮寄的时间。它有很多的模式，但是当时它已经是以这种会员的方式为主了。然后是在2006、2007年左右，互联网开始兴起。我记得当时最火的应该是 YouTube。然
对。
后他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转型，做一个互联网平台，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他的创始人能抢先一步想到去做这个东西，因为当时互联网视频平台大部分做的还是，就是像 YouTube 这种，其实是个人。上传你个人的东西，平台本身是很少会提供太多内容。
就是 UGC 嘛，就是他让用户来制造，而不是说他自己本身会给用户提供内容。
对，我记得最早国内当时的优酷、土豆也是，走的 YouTube 这个模式。所以当时，Netflix 很早他就想到了说我要做一个在线的点播， 然后，但是当时它还是以购买发行权为主，主要是一些老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放在它的这个平台上面去播，跟我们现在国内看到的很多视频平台，播的大部分的剧和电影一样，就是它购买了一个网络播放权，甚至是很多时候它的这个播放权是非独家的。就只是提供给他用户一个，你可以在我这里一站式看到很多东西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后来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自己的内容？你们有印象吗？就是最早看到奈飞原创的东西是什么时候？
哇，好问题！我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办的奈飞会员，我都不记得了。
那你最早知道这个平台是什么时候？
就是我15年去伦敦读书，然后我在街头看到了奈飞铺天盖地的大广告。然后如果说参加奈飞的放映会什么的，他会送你一张卡，然后那张卡就是你用他那个 code，你可以兑一个3个月的会员，免费会员。
天哪，当时还有这等好事。
对，我就记得，17年12月，网飞有一个片子叫《光临》，是 Will Smith 跟那个 Joy Edgerton 演的，然后是个电影，然后他在伦敦做了一场首映，然后我就去那个红毯嘛，然后就是你参加那个互动，然后他会送你那个电影的原声，因为那个电影原声是英国一个乐队写的，然后他会送你那个会员卡，他就问我你是要这个原声碟还是要会员卡，我说那我肯定是要会员卡呀，然后他就给了我一张。
那我觉得他这几年就是线下放映这种活动，福利少了好多。
网飞的剧，然后电影的话，它是不走院线的，所以它只能就是在伦敦的一些酒店做一个private screening，然后那种的话，它就是会给你准备一些福利，就是说你去参加的话，它会给你送那个卡片，就相当于国内爱优腾他们那种3个月的体验卡。
对，因为我19年去了那个《Sex Education》的首映，然后啥都没有，就啥都没有，只给了一瓶水。
因为你手上的权力不够大，如果你是有什么 BFI 的投票资格的话，他可能会请你去巴黎旅游。就我记得当时看到八卦，他们说那个金球奖的黑幕嘛，就是当时那个艾美丽在巴黎这么烂的剧能提名，就是因为他们请了那个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的人去巴黎旅游，到他们那个片场，因为他们有一个是包了一个那种私人的豪宅还是城堡，就里面有很多的收藏品，他们当时是请了这些有投票权的人去那里面，就是吃吃喝玩乐，跑到法国去玩了一大圈。
哦，我想起来，我看的第一部网飞的剧是什么？《纸牌屋》。由
纸
于
牌
凯文·史
屋，
派西的丑闻，导致很多人都已经忘了这个剧的存在。
但我觉得纸牌屋应该是他推出的第一个比较算是出圈，或者第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那个应该是13年出来的。
反正我记得是很早，因为那时候我还在读书嘛。然后当时身边同学追的比较多的是《神探夏洛克》。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纸牌屋》，那时候也是退出，但是那时候我对网飞也没有什么大的印象，因为我那嗯，因为我就这个剧，它可能也不是很对我的胃口，讲那种权斗的。是我到了人到英国，就是读书之后，就是王冠推出了，哎，我就开始办了一个网飞的会员，开始看网飞剧。
那你其实开始看时间已经比较晚了，《王冠》其实就已经是再往后
一
几
六
年了。
年。16年的11、12月吧，好像，因为王冠他有在英国办过首映，所以我记得。
突然感觉产生了代沟。最早我几乎可以说是从《纸牌屋》开始，就是网飞这些比较大的剧我全都看了，然后包括后来《女子监狱》，就是这些都是。它比较代表性的剧嘛，
早期的
纸
那
牌
个原
屋，
创剧，对。
对，而且纸牌屋我记得当时非常清楚，当时还有报道说奥巴马，为了等那个新的一季，因为他我记得是周五 就是他是那个凌晨上线，然后
嗯。
周五的时候，然后就说连奥巴马都在等着要看新一季的那个《纸牌屋》，然后大家恨不能就是不睡觉，一口气把新的一季十几集整个就全部看完。然后就因为奈飞的这种模式，因为以往的电视剧，尤其是大家如果看美剧的话，就会知道它传统的美剧是一周播一集，如果遇到比较大的节日啊什么之类的，它可能还会停播。但是奈飞就是一口气把一季全部都抛出来，所以当时就还流行，自此流行起来了这么一个词，叫做 binge watching，就是连着一口气把这一季整个全部都看完的这么一种说法，其实从奈飞兴起了以后才开始，大家都开始用的这个词。
嗯，你刚刚说女子监狱、纸牌屋，我印象中这几个剧好像都差不多时候开始播的。
对对，大概13年左右。
之前网飞是不是还跟 Marvel 有合作？我记得夜魔
对，
侠好像也是网飞做的。
对，当时是，应该说是 Marvel 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大的时候，它，还没有变成迪士尼的一个核心业务，然后它跟奈飞等于签了一个合作协议，然后当时开发的那个剧主要是夜魔侠，然后铁拳，Luke Cage，还有 Jessica Jones，就是这些在漫威的漫画里面，他们这几个角色是互相之间有联动，然后他们自己有一个小团体的这个名字叫做捍卫者联盟，所以当时就是他想采取漫威电影的模式，先给这些单人拍了剧集，之后给他们几个人合起来拍了一个剧，叫《捍卫者联盟》。当时他是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哦对，还有一个惩罚者。但是后来因为漫威和奈飞撕逼了，其实跟漫威和迪士尼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权力斗争也有关系。总之后来这个合作就破裂了。破裂之后呢？因为当时的合作协议，奈飞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开发这几个角色的剧。然后，漫威应该说，当时我记得说是在几年之内，他也不能开发这几个角色的剧。所以现在等于这些人物就被搁在那。
我以为是因为漫威想就是成为，就是迪士尼加 launch 之前想把漫威作为核心业务，所以把这些收回去了。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我
啊。
因为那个事情比较早了，我记得当时有很多的报道，大意就是说，可能因为 Kevin Feige 他当时本来他一开始 Marvel Studio 他是 Marvel Studio 的掌门人，一开始呢只负责电影业务，然后电视剧这一块好像还是放在 Marvel。老的 Marvel 可能负责漫画或者电视剧的另外一群人手
嗯，
上，
对的，后来
然
全都合
后，
并在一起了。
对，后来迪士尼就说那个飞机你做得非常好，我们就把 Marvel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让你做，然后呢，之前负责的那批人可能就不能再继续的跟这个项目了，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可能。飞机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就不想再让奈飞来做这个东西。但是也有可能迪士尼觉得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就不我们自己拿回来做。
嗯，
因为当时 Marvel 那个系列做的还是蛮成功的，它的风格因为和漫威电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尤其是夜魔侠的第一季非常惊艳，它整个的风格很黑暗。然后里面又有很多宗教、很多哲学的东西，我记得当时媒体评价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包括后来的 Luke Cage，我也很喜欢。他那个又是一种新的尝试，因为 Luke Cage 我印象里他应该比黑豹更早，就是他的主角，他可以说是比较早期的 Marvel 的英雄，主角是一个黑人。然后那部剧里面他又用了非常多的爵士和嘻哈元素。就整个做得非常非常的 urban，内部反正我觉得这个系列是蛮可惜啦。到后面，但是很可惜的是，它这个系列就是持续走低，到 Iron Fist 整个就是大扑街，然后捍卫者联盟后面连带着评价也不算特别好。 惩罚者我记得还可以，但是他第二季就是因为这个合作破裂就没有下文了，反正蛮可惜的。这是漫威的系列，然后奈飞，我记得他后来还出了很多，就是类似于接盘的项目，就有一段时间好像大家但凡想起一个特别意难平的剧，然后就会想办法去告诉奈飞说你能不能把它买下来继续做。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剧，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还知不知道，叫做《发展受阻》，就是
小
Arrested
朋友们可能
Development。
不知道了，
发展受阻，我觉得就是它的 cult following 在国外挺多的，国内好像稍微少一点。
就是因为这部剧还有一部，就是我就是如果大家看过《The Big Bang Theory》的话，会知道那个 Sheldon 非常意难平的那部剧叫做《Firefly》，就是萤火虫那部剧和《发展受阻》这两个都是福克斯的剧，因为它都是10年之前的剧嘛，零几年的。然后这两部剧，我觉得可能都是因为有一些太超前了，所以当时的收视率也不是很好，福克斯就把它给砍了。到后来呢，就变成一个经典，然后大家非常的意难平。发展受阻呢，后来就被奈飞给拿下来，后面又做了几季，但是我感觉好像就没有当年，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火爆，好像奈飞接盘的项目都是这个样子。
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就是关于发展受阻，因为发展受阻那个男主，杰森贝特曼，他后来就是在奈飞演了那个金钱，那个黑钱圣地，就是说他
黑
就是
钱，
奈飞接盘的原因是想挖他过来演新剧。
哎，这也是很有可能，但是中间可能隔的时间有点长吧。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就大家都知道一个接盘，就是《黑镜》。我感觉《黑镜》变成了奈飞的剧以后，美剧味儿非常浓，就是没有了英剧那种，没有了英剧的那种调调。它虽然说预算变高了，但是你感觉它的东西也没有那么的有意思，
原
就
来
它
那
可
种
能，
味道没了。
对，所以它的评价其实也是一直在走。
我是觉得，就是电视，不管是有线台还是其他的 streaming service，就是砍一个剧都是有原因的。然后这种接盘的剧，基本上都是到了它就是繁盛期的后面，有固定的观众会继续去看，但是基本上都不太会，就是再造成一个很大的现象级的东西了。我记得《黑镜》被接盘了以后，最大的出圈的东西应该是 Miley Cyrus 去演，一个很像她自己的角色。除此之外，没有像以前引起就是一样的讨论。
对，大家诟病最多就说他的故事已经开始逐渐变得同质化，没有，他的创意好像已经有点枯竭了。
后来，《黑镜》还找那个谁 Jodie Foster 去指导了一集。
Jodie Foster 那集还算是，就是奈飞接盘以后比较好的，就是那个他导的应该是那一集，就是那个妈妈网。妈妈往他孩子的那个脑子里面装了一个过滤的那个东西，对，我觉得那个其实挺有现实意义的。
但是那集其实当时口碑并不好，但是今年就出了这么多事儿之后，就他又被拿出来，就是在简中互联网上反复讨论，大家又觉得其实他是一个神预言。
然后还有一部剧，可能国内观众不是很熟，我们刚才有提到《纸钞屋》。这个剧其实我一开始没看的，它本来是一个西班牙的电视剧，然后是播了两季还是3季之后，就变成在西班牙它很火，后来奈飞就把它给买下来了，放在平台上。我后来怎么知道这部剧？是我看到法国那边也宣了一个新项目，在宣这个项目的时候，他们主推的这个主演的演员，那后面。代表作一般介绍演员的时候，后面会有个代表作，他代表作是《纸钞屋》。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又看到另外一个项目官宣的，然后另外一个演员后面也是《纸钞屋》。我说这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这里面的演员就是有点像现在游戏的感觉？这里面的演员突然在欧洲整个就飞升，资源飞升，所有的那个新项目里面有，就是他那个演员，但凡只要演了这个剧的，他们就都变成了他的代表作。我就去搜了搜，我发现国内的关注度不高， 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我很推荐去看一下，至少我觉得前面3季到4季都还蛮好看的。现在新出的那一季我还没看。
我觉得这部剧跟《鱿鱼游戏》最像的地方，除了就是他们的那个服装有点像以外，其实很多人设也都是可以稍微对应过去一点点的。感觉他们可能也是从纸钞屋这边看到了，就是群像这样子的戏应该怎么拍，然后才批了《鱿鱼游戏》这个项目。
因为我印象里面，在《纸钞屋》之前，我一直就把网飞当做跟 HBO 一样的，是一个美国电影电视剧输出的这么一个公司。但我没有想到，《纸钞屋》它作为一个非英语的东西，然后在欧洲整个会那么火。从这个之后，奈飞开始逐渐的去有意识的在各个其他的地区开发一些非英语的这种剧。他们的这个业务拓展的也很快，因为我那天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奈飞之前拍的一部剧，叫做《马可波罗》，它好像就是那个
大
一
扑
季，
街。
对，它大扑街，然后一季就挂掉了。当时我记得它推出的时候是对标的《权力的游戏》。因为他说是要做一个史诗级的这么一个剧，你要放在那个又是蒙古国，然后又是这么一个白人男主，其实你现在想想蛮可怕的这么一个创意，就跟长城一样。但是可能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奈飞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哦，他有2季，他拍了2季，竟然还，但是大扑街，大赔钱，而且他的制作公司是韦恩斯坦。这简直是一个可怕加可怕的一个剧。我现在印象里面能想到的就是那个女主猪猪，我当时可能只看了一集，第一集我就没有看下去。但是我又记得猪猪好美啊，我觉得她扑街是意料之中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她竟然还拍了第二集。就奈飞她会那么快的砍一个剧也是很少见的。这个剧当时据说是赔了2亿美元，
还行还行，止损。
所以他也有一些比较失败的尝试，只是扑街的剧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就扑都扑
或
得
者就
悄
忘
无
了。
声息，对。
刚才我们不是在说西班牙剧嘛？然后其实我想到，在那个《纸钞屋》就是在红起来之前，其实网飞自己试过那个西语类的原创剧，就是那个《毒枭》，也是全世界都口碑还不错。
哦，对对对对对，但是那个我感觉大家还是把它当成美剧，因为它的主角还是美国人，就还是一个美国人去南美，然后拯救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的。
对，但是他大部分讲的那个故事已经是从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新墨西哥，后来是拍了新墨西哥的版本吧？之前那个是什么版本来着？有点忘了。
最前面是哥伦比亚嘛？
啊，对，去哥伦比亚那个毒枭的故事，然后他们还
Escobar
拍
是
了
哥
一个。
伦比亚。
对，我觉得就是虽然那个也是像你说的，就是可能很多人把它当美剧看，但是因为它西语的元素够多了，然后就吸引了足够的，西语区的观众，然后从那开始，他们就一个是买了《Money Heist》，另外一个，很红的西语剧，国内一点关注度都没有的叫《Elite》。
哦，但是我朋友说这个很狗血。
这个就跟 Riverdale 在那个网飞上很多人看是一个道理，它就是一个那种有女孩式的校园剧，对，大家就是去看狗血的。
他其实就是很像南美人爱看那种 telenovela
对
肥
的，
皂剧的那种感觉。
一个就是肥皂剧，一个就是它有那个足够的青少年观众。Riverdale 这种东西在国内就大家都已经没有人想要看了，但是不管是在美国还是拉美，都有很多人想看。
我记得奈飞他砍剧砍的也很多，因为就那个鸡圈有一部剧叫《吉普赛》，那个就被奈飞砍了，然后很多人就是在哀嚎嘛，就说为什么要砍呢？
说到这个，我觉得也蛮有趣。就是奈飞，因为电视台砍剧的话，它可能是看收视率，因为收视率跟收益是直接挂钩的。 但是奈飞它砍剧的这个标准到底在哪儿？它又不公开它的这个观看数字，而且它完全是靠会员的这个订阅费，这是它唯一的收益来源，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之前有一篇大卫芬奇的采访，他就说到这个《心灵猎人》为什么就拍不下去了。他就说是因为他这个剧制作成本太高了，然后对于网飞来说，他的观看数字有没有那么的好？可能这个转化比不是很理想，所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拍下去。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网飞也是在看 KPI 的。
网飞它其实还是蛮现实的，就是作为一个流媒体平台，跟爱优腾一样。
对，互联网公司都比较现实。
像我们说到这儿，顺便聊一聊这个，就是网飞的模式跟国内的，一个对比。因为网飞，我觉得跟国内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任何广告，你只要花了订阅费，这是唯一一笔你需要付的钱。它这个模式，就跟我前面说的跟 HBO 是很像的。它主打的就是你花钱买了我的服务，你就不需要再付任何其他的钱，你也不用看任何的广告。国内的互联网平台目前为止，我觉得比较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它的订阅费就是会员费很难以支撑它的日常运营。我印象里面比较火的一些几部剧，近年来基本上它都开了超前点播，而且它最主要的收益来源可能都是来自于这个超前点播。然后前几天大家也看到了消息，就是这些平台全部都，停止做超点这个服务了，所以以后的剧他们要从什么渠道来获利，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可以观察一下。
对，然后 Vicky，你这边在英国，据你的观察的话，就是奈飞的这个订阅费算是比较大家都可以消费得起的吗？
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说这种话，因为我的网飞账号是跟几个朋友开了土耳其区的。土耳其区现在
是有那个汇率
就
的
是可能汇率
差
加
异。
上那个会员费是属于比较低的吧，我现在不知道英国的 subscription 是多少钱。
我是5.99镑。
你是最普通的那一档吗？最低那档？
对。
因为我记得美区的话，美国最基本的，它一共分三档，最低的这一档美国是8.99美元。这个是你只能看标清的东西，八
对，
点九九美元人民币大概是五六十块钱，六十块钱人民币左右一个月，这是一个月的订阅费。然后第二档就是你可以看到高清的东西，这个是13.99美元，大概人民币是90块钱左右，不到100。然后最高的这一档，是可以看到 4K 的东西，就是如果你要在电视上看的话，你可能会需要这一档，这个是17.99美元一个月，大概就是人民币100块出头，112这个样子。你如果对比国内的这些互联网平台的订阅费，它还是要高出很多的。而且网飞好像是没有那种什么你买一年我给你优惠多少，它就是你
没有
绑一个
就业
卡或
的。
者什么，对，它就是你绑一个你的信用卡，然后每个月扣钱这样，或者是你往里面充那个充钱，就是它每个月就是这么多钱，每个地区它是有一个固定的费率在这儿。
对，我看了一下英国现在就是像你说的那个最高档的是13.99英镑一个月，然后可以四个人同时用。
对，这个东西就是它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地方。你这个账号买了一个套餐之后，比如说你一家有四个人或者五个人是可以共享这个账号，然后每个人是可以在底下建立你自己的一个专属的小的账号。就是你每个人看的东西，大家互相之间是不会串的，他会记住， 你整个这个家庭下面的每一个成员都看了什么，然后包括如果你有小孩的话，你可以把某一个成员设置一个年龄限制，他就不会看到一些就是少儿不宜的东西。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做的相对还是比较好的。
对，我算了一下，就是他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就算是4个人组一个小家庭，一个人均摊下来是3.5英镑一个月吧，也就30块人民币左右，其实还可以。但是因为我土耳其区的只要1.5一个月，就10块钱一个月，何乐不为？
我想到我朋友之前干过一件事，是他想要看一个韩国的网剧，就是他追的一个小 idol 演了一个网剧，然后那个好像是 Naver 还是什么，就类似于韩国的那种，就是网络通信公司自己拍的，他只在互联网播，然后又只有韩国能看，结果他发现爱奇艺买了那个东南亚的播放权。然后他就去那个拿一个国际的 App Store 账号去下了一个国际版的爱奇艺，然后假装比如说你在马来西亚或者泰国，然后
就能
你就可
看，
以看，
对。
而且他是就同时跟韩国同步更新的。说订阅费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对比国内的话，它其实相对费用可能还是高了一些。因为爱奇艺，我记得我去年买的全，我还是一次买了一年的会员价格，它那一档叫黄金会员还是什么，就是可以在电视上一起看的那个。然后我记得我买的那个一年200多的话，你这样摊下来一个月其实只有20块钱，跟奈飞比的话，它真的便宜很多。靠这个会员费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说收回成本，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部分的国内的平台它都会想办法在里面做一些植入广告，虽说它是号称是会员免广告，但是在最近的这个新的政策出来之前，他们还是钻空子，比如说一些你不能跳过的广告。比如说找剧里的角色去演一些广告，插在那个剧的中间，就是我跟外国媒体形容的时候，他们觉得非常难以置信，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就是你一个剧看着看着，然后这个剧本身中间有一个广告是你不能跳的，因为它就是这个剧的一部分。
我觉得网飞也有一些，就是网飞，我觉得也有一些，就是类似这样的 placement，但是他做的没有那么明显，应该不会有，就是那种你一定要把那个商务那段词给念完。但是如果你看他前几年很红的一个真人秀叫《Queer Eye》嘛，然后它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 lift 的广告，然后健身房的广告，还有一些那些服装店呀那些的广告，
国内商务植入更多，它是
对。
有什么？就是我之前就吐槽说，看国产剧为什么那么多999感冒灵，然后999感冒灵的官方号还跑到我的底下留言说我不是我没有。我要看很多国产剧，尤其是家庭剧，它里面人动不动就是不舒服，不舒服就要出去买个999感冒灵回来冲一冲，然后还要给你介绍一下那个药效是什么。
那个像呼噜的前插广告也是有点类似这样的吗？
我没有看过，我好像没有看过呼噜，没有直接在呼噜上面看过剧。它不是订阅的吗？
呼噜是这样，它是有订阅，但是它分成很多档，有你可以选择接受有广告的档，然后可以接受没有广告的档。
天啊，感觉好 desperate！就是呼噜好，呼噜是不是最近几年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剧了？我觉得《使女的故事》之后，他们好像就没有在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出来了。
没有特别出圈的，但是他几个投的剧就是口碑都还可以，基本上艾美都还蛮喜欢的。像这2年那个 Rami 嘛，然后就拍的蛮好的。
然后后来因为福斯啊等等这些六大，买了一些他的股份，然后后来好像迪士尼把福斯手上的那个股份也给买下来了。大家本来在想说会不会迪士尼或者 Marvel 的很多东西就会跑到 Hulu 上面，结果没有想到 Disney 自己搞了个平台，然后紧接着其他 studio 也都在自己搞自己的平台。 等于呼噜现在就没有占到什么股东的便宜，它上面现在好像就是热门的剧已经落后了很多，再加上它不像 Amazon，就后面有那么大的财力支持，所以它现在好像有一点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我发现就是在我这边看迪士尼家能看到很多 Hulu 的东西，因为 Hulu 它要注册的话要那个美国信用卡，我看不了，所以反而变成只能靠迪士尼家去看一些 Hulu 的东西，蛮好笑的。
哦，所以呼噜等于现在就只有针对北美了，他还没有往外走。
他一直都没有往外走，然后你要注册他的那个会员也挺麻烦的，所以我不知道他跟迪士尼家是达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协议，是不是就是在海外的一些地方就直接把 distribution 给迪士尼了？
啊，这很危险，搞不好他哪一天就跟 Quibi 一样就倒掉了。因为这种互联网平台，我觉得它还是，比较现至少目前为止，所有全世界所有的互联网平台还是比较依靠背后的这个股东，给他们源源不断的输入资本。嗯，你不管是上市公司也好，还是有这个大的财团持股也好，很少说有哪一个。有哪一个互联网平台是完全能够自负盈亏的？我觉得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所以现在平台除了做剧集以外，他们还会做综艺啊，做综艺然后捞钱啊。例如你要买他们家会员，你才有投票权。是谁我就不说了。
没关系，反正以后也没有了。
就现在取消那种打投机制的。
对，所以可能这个也是一个。对未来这些平台，可能他们又要去开发新的走向。刚才说到奈飞有一些剧是接盘，然后有一些剧是类似于我们国内的互联网平台做的是定制，就是说他出钱，然后我找一个制片公司来给我开发制作这个剧，或者电影。然后还有一种，他就是直接去买断别人已经在拍摄中或者拍好的剧或者电影。一般来说，他买断全球发行权，或者是他自己定制投资的这些项目，他前面都会加一个 Netflix Original 的这个标，就是大家会听到很熟悉那个咚咚这个声音。然后有一些呢，他如果是买的非独家，或者是只是部分地区的播放权，他一般就不会打上 original 这个标签。我发现国内的媒体，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在这个权利的归属上面非常的不敏感。我之前已经吐槽过很多次，有一些剧其实是网飞从别人手上买来的。然后这些自媒体在写的时候，还会就是标榜说啊，网飞出品什么什么东西，他们这个就是很有魄力，什么出钱拍了一个这个什么什么剧，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儿，只是他们刚好看到了这个东西，觉得比较符合他们的调性。
对，因为，他们会觉得网飞，因为自媒体怎么说，他们需要那个话题度跟噱头嘛，就是你的标题跟封面取得好，人家就会觉得，哎，有那个点击欲，然后他们就会在标题上写上什么，网飞制造怎么样，就赚那些读者他们的流量。
对，我记得我们之前还有吐槽过，有国内的自媒体写说什么什么哪个剧集，还是哪个电影的，我想起来是《明日之战》吧，然后当时说它的制作费用是多少多少美元，但其实那个价格不是它的制作成本，就是我们一般说的 budget，它是 Amazon。从这个出品的 studio 手上买来发行权的这个价格，就
我跟
是
你讲，
说，
他那个宣传那个13亿，最早是我写的，我在影探发那篇稿，我就写13亿，我是把他的一个那个制作成本加上了 亚马逊从派拉蒙手里买来的，然后我就当时我还在想，我美金我是按照六来算还是按照七来算呢？然后我就想，6.5来算吧，然后正好乘出来就是13亿，就2亿美刀乘6.5的汇率就13亿嘛。
始作俑者竟然
是
你，
就是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就是这个东西的，价格其实它买发行权的价格和一个作品的制作成本，这个中间肯定是人家要赚个差价的嘛，这个肯定是会有差异的。这个东西有时候自媒体它不是很了解这个行业，就会搞混。然后说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得不说网飞这种财大气粗的土豪式的投资模式。之前我记得是王国的这个制片还是编剧，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名言，就是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别人问他说，你跟 Netflix 合作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然后这个编剧就说没有，就说跟 Netflix 合作特别好，因为 Netflix 除了给钱，他不会提任何的意见。就这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创作者最最想要合作的一个金主爸爸。因为一般的像国内的话，你如果是跟国内互联网平台合作，他一定会给你提意见。尤其是某一些平台我又不点名了，就是号称自己大数据非常厉害的，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根据我们的点播这个大数据，观众最喜欢看的是什么情节，所以你要在你的戏里面多给我加这个东西，就一定是在剧本阶段，这些平台就已经，互联网平台他就已经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去干预你的制作了。但是对于网飞来说，他几乎很少去参与到这些阶段。它的主要在这个制作上面的参与模式其实就是一个资金。
我是觉得网飞其实这几年你看它制作的剧集也好，电视剧就剧集跟电影，然后包括它买来的那些剧，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有往市场想要的那个方向去做的，还是有点迎合市场。
哎，其实我当时我记得纸牌屋最早火的时候，我看过一篇报道，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国内的媒体就是自己编的哈，就说那个他为什么能获得成功，就是因为 Netflix 从他之前的大数据什么抓取了，发现大家特别喜欢悬疑，然后厚黑学，然后政治阴谋什么这些的元素，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堆起来，然后拍了纸牌屋这么一个剧。我不知道是不是国内的这些平台受到了这个启发，
我看过
他们开始，
我看过这
些，对。但是其实我跟就是你后来看到其他的这些创作者，根据他们说的，其实奈飞也没有那么爱干预人家的创作，就说白了，你如果每一个项目都要这么密切的去盯它的话，是需要非常大的人员成本。我觉得目前为止没有哪个公司说我可以投入这么多的人力财力去这么深度的干预每一个项目。
我觉得跟就是它在不同发展时期它的策略有点不一样，因为你明显能感觉到Netflix 每两三年它会往一个新的方向去进军，然后就像那时候拍纸牌屋，然后拍一些原创剧，到了2015年左右吧，然后它突然推了很多那个 comedy special， 然后在接下来这一两年他又推了很多真人秀，我觉得跟他的整个策略上想要去挖哪一块蛋糕是有关系的，就是一。然后二是像刚才在说的，就是王菲他在控制成本上，他其实这几年是越演越烈的，特别是在制作成本会越来越高的这个情况下。我记得之前跟一个 Jamie Oliver 的那个制片人聊天，然后他有在说网飞很讨厌他们自己拍的 Chef's Kitchen， 因为成本特别高，要做这样的一个纪录片下来，然后他们一些 executive prefer 的方式是去拍像 David Dobrik 这种 YouTuber 就是没有 script 随便拍一拍，然后出来流量又很好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他这就是最近宣了很多跟那个 TikTok 网红 Addison Rae，要做什么合作项目，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
对，我感觉这两年网飞好像主要在铺量，就是他可能意识到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家主要的观看方式之后，他最担忧的是没有足够的内容来吸引大家。就像之前我记得好像 SNL 出过一个段子，就是在讲说两个人，一对情侣，然后再找说我今天晚上要看什么，然后他们就翻那个页面，然后发现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节目。然后这个看嘛，那个看嘛，就是侧面在说明现在 Netflix 也是绞尽脑汁，想要提供尽可能类别多样化的，能够抓住不同口味观众的一个作品库。这所以如果他要走量的话，肯定是要控制一个单个节目的成本，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每年可能会花大价钱弄那么几个。名导演或者是特别火爆的作品，因为当时我记得当时说马丁·西科塞斯拍那个《爱尔兰人》，就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也是大家特别喜欢聊的事情。就是马丁·西科塞斯刚刚说完那个Marvel 电影不是电影，说它不是 cinema，是主题公园。然后转头，他就又跟网飞合作，拍了一个爱尔兰人，就大家就在吐槽说，你自己不是也跟互联网平台合作，你自己也不是 cinema 吗？就是从侧面说明这些导演很无奈，因为马丁好像说他那个项目当时是拿给了很多 studio 看，主要是爱尔兰人他想要用视觉特效去把。几个主演就已经很老的演员把他们脸做年轻，然后这个成本太高了，最后算下来说要2亿美元的成本。然后呢，这些 studio 当然是很精的啦，他根据老马以往的电影的收益算了算，说哎，好像2亿美元太高了，收不回成本。毕竟这个2亿美元是这个就是。超英电影级别的这种商业大片的制作成本了，然后他们就不愿意投这个钱，就说要么你把你的剧本改一改，要么你就找年轻演员来演。然后马丁·斯科塞斯就不同意，最后呢，就只有网飞愿意出这个钱，所以他没有办法，他为了把这个电影按照他的想法拍出来，他就只能跟网飞合作。然后去年大卫·芬奇的《Mank》。跟网飞合作其实也是类似的这么一个情况，等于现在说可以不计投入产出比，就是用传统的我的制作成本，然后我要怎么要多少的票房收益才能收回成本这种模式去，能够突破这种模式的只有网飞，所以有很多大导演也是被迫无奈去跟他合作的。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还有一个倒霉蛋是卡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聊过，就是罗马他那个发行是网飞嘛，就网飞把这个片儿买走了，然后卡隆他在伦敦的放映会啊、Q&A 什么的，他就会很真诚的恳求观众们一定要去电影院看，然后他就说。卖给流媒体其实是为了更好让更多人看到他这部电影，不是但是这部电影还是需要在电影院看才有它本身的魅力和价值。
就这个可能，这个应该是奈飞现在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困境吧，因为他毕竟他是打定主意，就是要颠覆传统的电影和电视的观看模式，所以这些传统的电影院跟对他还是敌意挺大的。我记得之前有一年，是奉俊昊的《玉子》，当年进了戛纳，然后就是抗议声非常的大，导致后面的一年还是两年，好像戛纳就没有再选奈飞的片子。
戛纳一直不选奈飞的片子，就是从《玉子》那年，除了《玉子》，还有一部是那个，哎，那个片名的中文我不记得，就是亚当·桑德斯还有那个谁，艾玛·汤普森他们演的这两部 都是网飞出的，然后当时在戛纳放映的时候就遇到很多嘘声，因为法国他们的院线发行跟北美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你如果进了戛纳的单元，你必须要在法国有那个窗口期，但是网飞那边不愿意妥协嘛，所以后来网飞的片子都去威尼斯了。
然后刚才说到网飞，它在一些项目上面它是能够出到一般 studio 不能出所不能出的这个价格，就是它愿意以就是明显不合理的这种制作成本去跟一些大导演合作。嗯，所以很多人我看到也在问说，为什么网飞它能够这样做，它这个平台为什么还能一直以这样一个看起来至少是很健康的状态在运营，而且越做越好。为什么国内的平台，比如说爱奇艺，它也有很多爆剧，但是好像又一直在亏损？我专门去做了一些调查，然后我也问了一些制片人，还有发行公司，他们给我一个非常好玩的信息，就是Netflix 在买一些电影的这个买断一些电影的时候，看起来它出的价格是很高的，但是它这个价格并不是一次付出去，而且它很有可能记账的时候也是这样记的。比如说我买你这个作品买了10年或者20年，我的价格是这个，我给你报了很高的价格，但是这个钱我可能是在这个授权的10年到20年这个期间里面，我每个季度给你付一笔钱，然后可能到我们这个合同结束，10年之后我才把这笔钱给你付清。所以说它这个成本就是它的支出并不是一下子这么多钱就出去的，当然这个肯定不包括它投拍的这些片子啦，你的制作费用比如说人员的这些薪资你肯定要结，是当时要结的，但是它还有一个计算方法，就可能财务懂财务的人会比较清楚啊，这个我也是查到的资料，我也不是搞财务的，我也不是很懂这个计算方法。它有一个东西，它有个概念叫做 asset， 就是我们说的资产。它的就怎么说，它拥有的这些内容，如果版权在奈飞的手上，这个东西可以看作是一个无形资产。就跟我们开公司，比如你说你开房地产公司，你有多少那个不动产，这个东西都是你的资产嘛。Netflix 他把他自己的内容就作为他自己公司的资产，然后你在这个财务记账的时候，他的这个资产也是要做一个摊销的，你的资产可能有一个贬值，还是说你的这个成本要分摊到多少年去把这个东西分摊完，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财务会计上面的东西。所以虽然说它是一个上市公司，它要公开它的财报，但是可能 Netflix 有很多的成本，它并不是说我今年2亿然后拍了这个电影，我今年就这2亿在账面上面就是支出，它可能把这2亿分摊到很多年。就是这可能是一个技术性上面的操作，但是至少这样能让它账面上看起来它是有盈利的，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会员稳步增长，这个东西是会刺激股市，然后让它的股价去涨的。我查到一条新闻是今年1月份的，说就是奈飞的这个公布了去年4季度的财报，说它的订阅用户已经超过了2亿，然后它公开了这个财报之后，马上它的股价就暴涨，然后市值就已经突破了2500亿美元，这是今年年初的时候。然后我今天查的资料就截止到10月8号周五收盘的时候，网飞的市值已经变成了2800万，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吓人的增长速度。 我读到一些这个财经方面的新闻，也说这个可能跟最近游戏的爆火也有关系。就是对于上市公司来说，你但凡有一个比较火的产品，你的这个股市的信心只要大涨，你的股价就会很快的上去。可能国内的如果炒股的人的话，可能又会关注到说那个 B 站最近的股价也是涨得非常快。这个东西其实跟它的用户粘性啊，然后用户数啊，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关系。但不知道为什么爱奇艺的这个股价就一直半死不活的，是怎么回事？
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爱奇艺的股价就很崩盘。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个预期，就是你有比较好的作品之后，大家对你的预期会比较高。然后如果没有达到这个预期，可能信心会下降，它就会跌一些。所以网飞它所有的内容产出，它的首要目标是尽可能的留住我现有的用户，然后拓展新的用户。这是为什么他们一直在大力的拓展北美以外的这些地区，一个是尽可能把它的服务传递到更多的国家，还有一个就是去制作不同语种的内容，这些都是为了扩大它订阅用户数，因为只有这个订阅用户的数量上去了，它的股价才能上去。然后这个其实是它资本最主要的来源。对于国内的这些互联网平台来说，我觉得这一点好像借鉴的地方不是很多。就不是很有很强的这个借鉴的意义，因为一个是股价的这个东西，就大家不是在一个地方上市嘛，就不太一样哈。然后还有就是国内现在大部分的互联网平台还是靠背后的金主爸爸一直在给他们输血来支持。
对，我感觉就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就是网飞能够做到在全球范围内薄利多销，但是感觉就是国内的这些做 streaming 平台的，它能够多销的那个范围，现在比较限制在喜欢看国内的电视剧的，比如说东南亚国家之类上，就还没有到下一个发展阶段。就感觉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要求说要做到一样。
我有发现，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我发现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国产剧目前的集数还是偏多，它的因为国内主要的观看模式还是比如说一部剧周一到周四，然后每天放一集到2集，然后你可能40集的剧，然后2、3周就把它全部都放完了。国外的话还是一周可能1、2集，或者像奈飞这样，我拍个10集、10来集，然后一口气把它放出来，因为集数上面的差别就决定了你这部剧单集的成本可以有多少。我去查了一下，鱿鱼游戏它看起来投资是很大，据说它整部剧的投资是200亿韩元。就人民币大概是1亿的样子，你感觉国产剧好像1亿是非常基础的投资了，但是它只有9集，所以你算下来，由于游戏1集的制作成本在1000多万人民币，这个放在国产剧是非常难以想象的。我看到有媒体推算出来，《隐秘的角落》它的单集成本也就是400多万。就这已经算是国内的剧里面单集成本可能比较高的了，因为它的集数比较少，所以对国内的这个平台制作来说，可能除非说你把整个剧集的结构整个全部都改掉，不然的话你很难说能做出一个跟奈飞或者其他海外平台能抗衡的这样一个东西，因为你制作成本放在这儿，你的质量肯定是会有差异的。
爱奇艺做的那个迷雾剧场，其实就有往英美剧的方向发展的。像 过几天要播的王小帅的那个八角亭，它只有13集，就比一般的国内的那种长篇剧集要短很多。
目前我觉得国内还是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竞品的东西，就没有哪个平台的辐射量可以到这么大。爱奇艺勉强在海外至少东南亚还有台湾地区是受众挺多的，但是好像也还没有奈飞的这个量级。
爱奇艺最近那个海外区有一套新剧，还挺红的。
是周渝
对
民
对
那个
对
吗？
对对，我有朋友就是
哎，
为了
叫
看那个，
什么？
想办一个那个爱奇艺的海外会员。
这对，这很不容易，就是你要做出来有一个作品能够这样吸引人，让人去买你的会员，可能没有那么的难，但难的是你要持续不断的一直有这个东西，让人买了一次会员还要一直续，这是互联网平台它需要自己突破的一个东西。而且我发现我们在对比的时候都只说爱奇艺，就大家对优酷和腾讯没有什么期待了，是吗？
不是很熟，
我对优酷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然后腾讯，我觉得《创造营》这次做的还可以吧，但是基本上也是靠利路修上的头版。
因为他们这两个公司可能更像是 Amazon 和苹果，就它背后是有别的资本在支持，它根本就是这个互联网平台，我赚不赚钱根本就是无所谓。所以，由于游戏的成功，我觉得至少对于大家有一个启发，就是你不一定说我要做一个100分的东西，才会特别受欢迎。现在可能有的时候大家过于追求完美，或者过于追求一个剑走偏锋，可能反而忽视了它的平台或者是它的亲民性。你们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拍出一个像这样的全球爆火的剧？
要说实话吗？
就是可在不会被封杀的前提下，尽量说一些。
要现象级，就全球现象级的可能会有些难，毕竟你考虑到文化的一些问题吧。但是如果说你要在亚太地区吧，有比较明显的一些成效，其实隐秘的角落有做到，
我觉
但是
得，
要有希望，对。
对，一个是要有希望，第二个是你必须要持续发力，你不能想着我今天随便拍一个什么东西，明天就火了。虽然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觉得看韩国这样一路走来，人家也是10年20年都在持续的蛮有力的输出，我们还在很初期的一个阶段。然后，如果能在东南亚已经取得一些蛮好的成绩，我觉得可以慢慢的再持续发力，希望在接下来10年20年能慢慢达到那个高度吧。
我觉得就是国剧的话也有自己比较突出的一些点，我觉得要利用自己的优势，然后把握住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趋势吧，就是不能让自己一直在原地踏步，还是要往前看，多维度、多方面的扩展发展。
对，然后除此以外，也希望我们国内的这几大平台，其实大家并不缺钱，希望能够稍微给点力，然后能拍出一些高质量的剧。就其实这个东西并不在于量，像最近几年爆火的很多剧，其实都是短剧，大家看重的还是质。OK，那今天谢谢你们两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也是叫做"兔眼看电影"，然后可以上微博关注 Devon 和 Vicky，我会把他们两个的微博账号写在介绍里面。也欢迎大家去关注 Vicky 的 Podcast，叫做"大小荧幕"，每周。是每周更新吗？
我们现在差不多到月更了，我剪不 出来。
对，就是隔三差五的可以听到 两个非常可爱的女生聊她们最近看到的东西。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再一起来聊一聊《零零七》和《沙丘》。希望这个月我们还可以再更个两三集。好，谢谢，
谢谢，
谢谢，
拜拜。